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正常现象，每个人都是如此。坐在这里的人哪个都知道什么不可得，这些话个个都挂在嘴上，这没有任何的意义。你知道不可得，不代表它就是不可得。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证件都不具备的话，那我觉得说学佛是比较有问题的。学佛真正有力量的是证实证无我，确实我体验过了，确实没有我。这种以后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还会不会有恐惧？会。为什么呢？习气会有。这个例子就好像这个元婴老人也好，或者是这些古大德都这么说，就像一个臭粪桶啊，它里边装那个大粪装的时间长了，它一直有个那个臭味。也像就是我们骑自行车啊，你骑哗，你冲出去一大截，然后你不蹬了，你脚停下来，它还会再往前冲，这就是习气的问题。但是核心的点都在于我，佛法的核心是无我，但我们一直以有我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物和看待自己，包括当我们在说到说解脱，说到明心见性的时候，大部分人说到明心见性，你让他说，他都会说明心见性不是一个境界，你让他描述明心见性，他描述出来全是境界，或者是全是他的体验，体验就是境界，就是心境嘛，要么就是色境，要么就是心境，只有这二者，色心二法，一法都不可得。不仅这个不可得，我这么来告诉你吧，这么来回答你这句话，不仅你的恐怖不可得，恐怖不恐怖也不可得。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呢？这个就是我要说中论的原因。中论的核心是要无余否定，在佛护论里边，也就是中论龙树菩萨讲完了以后，他的大弟子这个中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论师叫佛护，他写了佛护论。佛护论里边明确的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叫有余否定和无余否定。像你刚才否定了说恐惧，恐惧不该有，那么不恐惧该有吗？对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恐惧也不是不恐惧，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逻辑呢？是不是恐惧也不是那么恐惧，不恐惧也不是那么不恐惧，中间一点不是如此，而是真正恐惧和不恐惧的那个主体压根都不存在，所以你说不上恐惧也说不上不恐惧，这就是无我的核心在这儿，这是可以实证的，道理上如此，这是可以实证的，实证就是明心见性。这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回答你恐惧与不恐惧这二者的主体都是不可得的。当然了，你说不可得，你我已经知道不可得了，为什么还这样呢？那就是修行的意义。如果知道了就实证到果位了，是立即一听说就立即到达果位，那根气太好了。历史上这样的人是少数，而大部分的人是需要修行。为什么呢？他知道那个前边的目的地是大概是什么样了，就是祖师也这么说了，佛祖的经文也这么说了，但是他到不了，那就一步一步走，这是修行的意义。这就是做不到学着做，做不到学着做，这个不会做学着做，做不到慢慢来，修行是名修行。这个是第一个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关于训练觉知，我们不训练觉知。如果你要灌心中心的顶的话，我们不训练觉知。你要训练觉知，你要找南传的上师，南传的出家人比丘为你讲。我们不训练觉知，我们走的是另外的路。我们不仅不训练觉知，不允许你关注自己，因为你所关注的这个主体本来就是虚妄的，你关注它不会得到成就。你一直的提着那个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佛法的核心是无我吗？佛法三法印，我们不这三反应太多了，我们都记不住，要记一应呢只有一应，应中应称为无我。如果连这个都丢了，佛法就不是佛法了。所以无我是核心，既然无我是核心，那么你现在关注它干嘛呢？我不是说攻击说训练觉知的那个就一定不会成就，我们不走那条路，我们不走弯路，所以它来得快。我们直接让你不要去注意它，不要给你的那个我执添油加柴。你的习惯就是关注自己，现在改你这个习惯，不关注自己。心中心的初入手就是如此修行的，初入手就是不关注自己。第一，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在我们打坐的时候，通常前几十坐 一定是关注自己的身体，你挡不住，我说死了你也挡不住，这就是我们累劫以来业力如此，习惯如此，你一定会关注身体，我的脚又疼了，我的手又痒了，我哪里又不舒服了，我哪里气又通了，我哪里气又堵了，我哪里什么又跑什么东西了，通通都是如此，一定是依于五根才会升起的妄想，这些东西无论它是好是悦你的意的或者是不悦你的意的，你想要的或者是你不想要的，通为妄想，这些妄想依于五根才会升起，眼耳鼻舌身，离于五根的你关注不到，久了以后打了个几十坐了，你就发现你注意到的或者你问出来的问题基本上不太问身体的那些事情了，你不太关注它了，它疼或者是不疼你都没注意到它疼或者不疼，你会觉得是不疼，你会说哎，我好像不疼，管它疼不疼呢，不疼也不关注它，所以说不要去总结身体变好了变坏了，不关注它，你就会关注到纯心灵层面的东西，比如说我妄念又多啦，妄念又少啦，我又入定了，我又不入定了，我定中又看见什么，我又没看见什么了，我忽然灵光一现明白了什么，我灵光一现没明白什么，通通全是这一类的。这一类呢也是分两种，一种悦你的意的，一种不悦你的意的，悦你的意的你觉得哎，我入定很好啊，哦，我定中看见释迦牟尼佛了，哦，看见哪个菩萨来给我灌顶了，这就是属于很悦意的，你就觉得很神神的挺好啊。不悦你的意的妄想纷飞，那个坐上一分钟都坐不坐，一分钟要看一次手机，一分钟要看一次手机的，就这么熬，这是不悦你的意的。但是这二者通为妄想，依于第六根而生起，依于第六根的全是虚妄分别所摄，所以说不要理他，他无论是发现好的东西还是发现不好的东西也不关注他，通通核心都在于不要注意自己。那注意啥呢？你有一个东西可以注意的咒语，只有这一个，其他一概不允许注意，注意到什么东西都立即提醒自己，哎，关注咒语，关注咒语，关注咒语，久久以后这些座上的妄想也会息下，息下以后你能看得到的是妄想起之前的那个扰动，妄想起之前，念头起之前，你的心会先动，我们现在都看不到，这是要深入禅定，深入禅定你看得到的，心是先动，不是有内容的，没有内容，先动了以后内容才出来，出来了，哦，我想着要干什么，我要吃饭，我不吃饭，我又愉快，我又难受，我浑身舒坦，我浑身不舒坦，我入定，我不入定，全是具体的内容，能说得出来的都是内容，那是没有内容的，心的提，在念头起之前的那个扰动是没有内容的，先动才有后边的内容才会出现，这你能看见，怎么办呢？还是不管它。这也是两种悦你的意不悦你的意，扰动就是不悦你的意，不扰动就是悦你的意的，这二者还是在这儿，悦意和不悦意的，实际上啊，从我们一开始打坐的都被设在悦意和不悦意两种分别里边，悦意的则生贪，不悦意则生嗔，他们的核心都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无明，知其为实有，所以说佛陀这么告诉你，如身中生根，吃遍一切处，贪嗔痴的吃，吃是遍贪嗔才一切处都会存在，而贪和嗔是个别的，是贪的就是不会是嗔，是悦意的就不会是不悦意的，是不悦意的就不会是悦意的，全被贪嗔痴所摄持。但贪嗔痴怎么来的呢？它有一个核心，就是被吃所遍布，吃就是不明白真相，不明白真相就一继续的随他，但我不理他，我不给他 那坏习惯添油加醋，我至少我不说我进步，我至少不再往那个轮回的那个方向上，入轮回的那个方向上去添油加醋，我不要那个我不关注它，我不增长这些习惯，久了以后这个扰动也会停下来，停下来还是不管它，磕着碰着在此的时候会忽然连这个镇定的定境同时陨落，则现前的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佛性。当然了，只要是口说出来的不会是对的，因为这就称为是言说自性，言说自性被设在哪？在瑜伽师地论里边就被设为是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在整个瑜伽行派，也就是我们法相派的整个教义里边是毫无余地的打击，一点都没有，全是错的，言语所标定的那个世间的法，无论它是有形象还是无形象的， 言语所标定的法和思想概念所框定的那个法皆无实物。这就是言说和思想都无实性，都无自性，一切法皆无自性，就用这么来给你解释。最终陨落以后出现的不会是语言的那个，现在语言告诉你，我没办法，我只能是强为你说吧，说了你就不能挑我的毛病，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是不能说的，因为它是言说自性啊，离言自性是其他，离言自性我们待会儿才 还会讲到松论的时候还会提到，但那是离言的，言语说出来的都不会是。但是告诉你了，这一条路是心中心，此路是通的，心中心第一种契入解脱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边呢，你需要极强的定力，极其强大的定力，而这种情况呢，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如此强的定力。事实上，如果说是你前身没怎么修过行的话，你可能今生不大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我刚才说的这一种情况是最顺的一种情况。那么心中心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契入解脱呢？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契入解脱，那就是你在座上养成极其强烈的只有咒语，独的只有咒语，你压根就关注不到其他的事儿，不是没有其他的事儿，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事儿，压根没操过那个心，你操心其他的事情的那个心完全在座上一点都不起现。养成这个极其强烈的习惯，在坐下咒语一拿掉，这个心会有一段趋势，它仍然保持这样子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任何东西都不着，不着世间所有一切法，仍然这种状态我们称其为观照，在心中心里面我们称其为观照。所以观照是怎么观照，坐下怎么观照，那你这只有坐上，没有说是不打坐的，我直接告诉你观照。那我如果能直接告诉你观照，那我就不用让你打坐。为什么呢？心中心的修行里边，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给大家讲明白了，六应一咒是助行，助什么？帮助你起正行的。真正的修行到这儿才开始真正的修行，也就我说的，你坐上养成了极其强烈的只管咒语，除了咒语的其他的事儿，你压根生不起一丁点的念头来说去管它，你压根就这么一点都没管着。就好像那大路边，你走在这边，那边走了一个人，他长啥样我不知道，我没关注，就这个东西。如禅宗里边怎么形容，如游龙悬珠，游鱼不顾。你身边那些事情，身体会不会有反应？会有反应。心理会不会有反应？当然会有反应。会不会入定？当然会入定。你只要一直在那儿打坐，任何人都会入定，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切都不顾，因为你只管最核心的那一件事情。那么这种观照起现了以后，起现了以后，你的自信已经相当的接近于朗朗分明，它不是完全的没有思想，它也不等同于你现在念念的一会儿干点这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事儿，脑子里边一会儿算一下这事儿，一会儿又想想那事儿的，完全不同于如此。但并不是没有念头，并不是没有念头，你该干的事儿一点都不会耽误，还会变得更加的敏锐。这种现象起现的时候，安住在这个现象里边，安住在这个状态里边，时间越长越好。一开始当然是不容易了，但是这种时候应该加坐。在此之前，以我的观点，加坐无用。真正应该加坐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往这种观照的现象一旦出现了以后，加坐对于保持观照极有好处。你长期的处于观照的这个状态里边，磕着碰着，忽然一下你就明白过来了，这就是需要少分的定力和更强的智慧力，这二者同时作用也能够起。是不是只有这两种方式呢？也不尽然，因为人人的根器不同，不能说千人都是一定是这两种，但是我能告诉你是这两种，我经历过，我知道，所以我告诉你的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经常说心中心两种契入解脱的方式，说的是我自己的经验，不是说心中心只有这两种，也许有其他种我不知道，也许有其他的我不知道的啊，那是别人的根器，你可以多听听其他老师的讲解也没有问题，看看他们的经历是如何的。这是我回答你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觉知，我们不训练觉知，不训练觉知，眼耳鼻舌身的一切感受全是虚妄的，全是虚妄，没一点儿不虚妄。眼耳鼻舌身意哪个不虚妄呀？所以我们在说到说实的时候，就扯到了瑜伽师地论。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来耶识，前五识加上第六意识，再加上莫那识，再加上第八识，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运作的机制。这个世界运作的机制，我们称其为依他起性。依他起性说的就是这八个识，而这八个识在依他起性里边，依他起性归为什么呢？叫离言自性。我们现在在讲瑜伽新派的瑜伽师地论的时候，都漏了讲这个了。我们不停地在讲八识，忘了告诉你，八识是离言自性。只要讲出来，它就一定是错的。你听了我的话，再理解学进去的更错。当然，我不能不为你讲啊。这个世界运行的机制是什么呢？运行的机制就是以八识这样子的方式来运行。它具体是啥样子呢？不知道，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形象，还是一团光，还是一个什么什么莫名其妙的一种什么存在方式呢？不知道。但是佛陀告诉你，这个世界并不是说乱七八糟的运行，它的运行的机制就是按照八识，这是离言自性，称为依他起性。再往后说，我们说到我们的佛性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更没法说。所有在说圆成实性的时候，都用到的是遮权。遮权的意思就是都是用否定句告诉你，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那到底是啥呢？啥也不是。元婴老人曾经说过，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元婴老人讲完，他回头就告诉你什么灵智不灵智的，立马把他干掉。你要知道，所有讲出来的言语所表达的、所指向的，无有一法真实。我不是说否定释迦牟尼佛，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为什么说佛说49年，我未说一句啊？我说的都是错的。释迦不，别说别认为说我们这些人说我是错的。释迦牟尼佛本人说的也是错的，他都不会是真相。真正的真相是离言的，是一定是离言，这是佛法的核心。在这一点上，我们把这个，瑜伽行派的里边的三自性嘛，就是这个遍计所执性、言语所指和概念所指所框住的，这全都是叫遍计所执性。对于遍计所执性，就是虚妄实所转，虚妄一丁点都没有。所以瑜伽行派啊。我们看瑜伽师地论，从我的观点，瑜伽师地论是完全真正的继承了中论的思想。虽然他后边分出来说啊，这是瑜伽行派，这是中论派，反而中论后边的出来的中论宗的有一些人，他们的思想不完全是中论，中观的那个龙树的那个思想。我们在讲龙树的这个思想的时候，你们有兴趣可以再听听，你们会发现会不完全是后边的这些中论的讲中论的人，包括中观宗。那个宗里边的人，那个思想不完全是龙树的思想。那为什么要那么讲呢？今后我讲完了中论，我有我自己对于这个东这个问题的解答。他为什么要这么来讲？是有一种落地的方式。因为你全部都按中论的，什么都没有了，完蛋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怎么修行啊？你中论里边没有讲过一句怎么修行啊？没有一句话讲的怎么修行，全是告诉你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啥都没有。就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啊，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上一秒钟跟悟力师在吃饭，我下一秒钟跟这位师傅在吃饭，我在梦里边，我不会觉得说这有任何的毛病。我说我觉得很自然啊，我就是在吃饭啊，我在梦里边就是傻乎乎的，我觉察不到这个里边有很那么多的不对劲啊。事实上，我们一醒过来，我们就一回想，我怎么可能上一分钟跟他吃饭，下一分钟这明显是梦嘛？这肯定是假的嘛？为什么呀？醒的时候你的心力强。睡着了以后心力太弱了。然而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些人，他心力强大到完全可以发现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任何的东西全都是不合理，这个世界不可能是真实，绝无可能是真实的。这就是龙树，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就是我们的大祖师，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个世界，只要是存在，就存在一大堆的毛病，绝对不可能。就跟我说的，我上一秒钟跟他吃饭，跟下一秒钟跟他吃饭，这两个人是他就不是他，他是矛盾的呀，不可能是真实的呀。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全是矛盾，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佛经里边举了个例子，叫十女儿。 使女是什么意思？使女就是不会生孩子的女人，而就是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生的孩子，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矛盾。不会生孩子怎么会有孩子？有孩子就不会是不会生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在我们西方现代哲学里边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叫方的圆，我们可以讨论说这个圆是不是绝对的圆，这个方是不是绝对的方，但是你要让我找出一个方的圆来，或者让我找出一个圆形的方形来，这个世间是不会有。这种是最为高级的否定，也就是最为彻底的否定，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中论里边说的无语否定，把其先决条件，存在的先决条件一语否定。所以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不是说不非空非有的意思，不是说空也不是绝对的空，我有那么一点的相续，有也不是绝对的有，我不是如此的。但是有很多人的解读就是如此啊，非空非有就是我两只脚踩在一边，踩在空一边，踩在有上，我站在中间，这叫非空非有啊？错，不是如此的。龙树的思想是这样，有和无的前边的那个主体条件压根就不存在，所以既不能说空，也不能说有。我们今天的这一品就要讲到这个话题，就要说到这个的解释，这个是贯穿了龙树的所有整个中论的所有品里边核心的思想。我们一定秉承着这个思想，我们不随着其他那些错误的讲解跟着他们跑，那是 胡说八道的。我们秉承龙树原来本人的意思是这样的。这是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你的第三个问题是救度众生的时候，对所有救度众生的时候，对于众生实有，那都不是救度众生，那称为的是世间善心。善心好不好？一个人善良总是好的。然而真正的灭度众生之心，慈悲之心，是以正理为后盾。这句话我能给你举出来的《金刚经》里边说，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非得实无，这是以正理为后盾的。你已经实证了，就我刚才说的，你是一个醒来的人，你知道这个世界绝对不可能是真实的，他压根就不全是矛盾，上一分钟跟他吃饭，下一分钟怎么会跟他呢？他就不是他，是他就不会是他，所以是矛盾的。所有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这个世界绝无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已经看到真相了以后，知悉真相了以后，你会自然的油然的升起告诉大家真相的心。我们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边也是如此的，就比如说你看见你身边的无论是有关无关的人，他们比如说是保健品上当受骗了，你都忍不住告诉他，你不要买这个东西啊，这个是骗人的呀，我知道他是骗人的，我太知道你不要去买它，你都会忍不住要告诉，这才是慈悲，这是以正理而为后盾，以正知实相而为基础升起的油然的毫无造作的带领众生不再妄想的心，这叫慈悲心，这也称为是救度众生。所以说我有时候会这么说，说我们心中心的发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会有时候把救度众生这一件事情放得极重，为什么呢？有的人可能对我这个说法要提出疑义，因为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是明心见性只是救度众生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渠道，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救度众生是干啥呀？除此以外我别无他愿，因为真正的救度众生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和世间善心不是一回事儿。而我们现在口里边在那念着的明心见性大部分是因境，也就是你自己概念里边我刚才说的全是描述境界，换了个词儿，他们听不明白了，他们不知道我还是在讲明心见性，换一个词儿，大家就糊涂了。就是你只能讲明心见性这一个词。原来我跟我师父在一起，齐老师在一起的时候，齐老师就说过，这种打坐有一部分人经历了千座了，你跟他说啥都行，你唯一有一件事儿不能说，你不能说他明心见性，你不能明心见性这个词一旦说他立即跟你翻脸，说的就是这一类的人，咋办呢？好好打坐吧，没什么好的办法， 还是得实证。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你单要从别人的嘴里边来听这个话，你永远是盲人摸象。他说大象的鼻子很长，他说大象很重，他说大象鼻子长的时候，你别人说大象很重的时候，你以为别人错了？不错。所以这事儿啊，听语言啊，语言所标定的译法都不会是真实的。记着这话，如来说的49年未说译法，元婴老人说的，阿谁见于开口来，有这话顶在这儿，他是大祖师，他知道真相。你要没这句话，元婴老人也着相，他说的那些难道不是着相吗？那是给你描述那个东西，用一种入手的方式，有一个落地的地方，让你有个抓手。以前吧，你一看，哎，这里一下子要上到那个山顶那个悬崖上边，一个楼梯都没有，完了上不去，没法落地。说了那么多的不可得呀，不可得呀，那我真是知道不可得的，我起什么作用啊？不起作用。我出去了，我丢了100块，我还是觉得说我很心疼。我要是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的出去，我的那股票跌了10000块钱，完了，气死人了。不可得吗？可得，太可得了，这太细微了，这都不是这种粗妄分可以解释得了的。所以说我们最终还是要得实证才行。实证完了，忘了祖师的话，忘了释迦牟尼佛的话，依你自己的话讲解佛心，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传法记的意思。法法何曾法，我说过的你都忘了它吧。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你已经知道真相了，你还纠结在我以前讲过什么吗？不用，你根据众生的根器，你带领他出轮回。所以我回答你三个问题，关于度化众生或者是关于善心的问题，不必执着这个善心，你可以尽量的多为别人做事儿。这个我们作为我们姑且不论修行这件事情啊，一个人要是一天到晚永远都是我们都觉得这种人可能太自私了。这种人如果是在当一个当领导的人嘛，就确实是个坏领导，因为他永远就只考虑他自己，他就绝对不会考虑群众的人，他能会是个好人吗？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做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真正的救度众生，记着这话，《金刚经》如实无众生，实无众生在这儿，跟有和无那就没有关系了。跟有和无就没有关系，跟语言也没有关系了。唯一的一条路，你自己去实证那个离言的原成实性吧，好吧。回答完您的问题，我讲清楚了没有？好的，看看其他的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我讲话快，如果我讲话语速就是有点快，如果你们没有听清楚，你们打断我重新再好好的再讲。我因为我讲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很熟的东西，所以我我就讲完了，我都不知道你那个脑子有没有完全的跟上我不知道。你要是没有完全的跟上我，你告诉我说我没听明白，你再讲一遍，我就好好的换一个思路再为你讲一遍，是可以的。换啥思路我都能讲，颠连倒去我都能给他讲圆。
老师，那您可以再讲一下那个报身跟化身吗？虽说报身化身都是幻，
对，
报
身是，实际上我不用来这么来讲，实际上讲定义报身、化身和法身的，自古以来太多了，这些大祖师们都来定义过。我用我的话来告诉你，如何是报身和化身。第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元婴老人讲的，一念不生那个不可得的特性是法身。了了分明这个不断灭的特性是你的报身，二者双运是化身，同体双运是化身。我站在既然让我做心中心的传法老师，我用心中心的观点回答法报化三身你的问题。
等于说就是法身成就完以后，
法身成就不是孤立的，法身一旦成就，自受用的报身、自受用的净土同时全部成立，自然而然就成立，不用你重新再去搞一个什么事情，不是。 也就是说证了明心见性的人他自己就在净土里边，你可以这么来理解，证明心净土的明心见性的人他自己就在自己的净土里边，不存在什么我还要去往一个生啊，他当然可以再往生，他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在他的净土里边。当然了，刚刚明心见性的人不像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功德好呀，那个极乐世界全是他的化身呢、啊，全是释迦牟尼佛本人的化身。哦，阿弥陀佛，我说错了，阿弥陀佛本人的化身呢，他可以摄受他方的菩萨生他的净土。我们刚刚成就的时候，摄受不了他方的菩萨生你的净土，但你能生生世世的为他们说法。你总归在这个世间是一定要为他们说法的。这些有缘的这些他方的菩萨，或者是说这个娑婆世界的，我们是说娑婆世界的这些菩萨们，一定会为他说法。说着说着，你证八地的时候，他们通证出地，一起往生，既是你的净土，也是他的净土。非一非一嘛，既不是两个，也不是一个，既不是多个，也不是单个，你不能用我们的言语来描述净土，净土就是这样。好吧。还有其他啥问题吗？尽量问，因为绝大多数人灌顶的人呢，跟我一生可能就是有一次缘分，就是灌顶的时候见这么一次，以后就不会再见，就这点缘分，往生就造了这点缘，就灌过顶了，就算了，拉倒吧，以后也不会见了，以后也没心思见。但是你们有问题现在就可以问，以后也可以，现在想不起来以后也可以在微信里边问，我会认认真真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回答问题都很简单，我不会有太多的敬语啊，或者是情绪的安抚啊，因为我每天这个什么这个微信和那个 QQ 的数万人上万人，每天都有这太多的人在问，然后你每个人也不能只回答一条，所以我都是尽量的简短的直接的回答完你的问题。不用打那么多字，如果我 每一句话都要打很多的字，受不了。我先说明一下，但是不代表我这个人好像我 回你的微信的时候好像我在发火，没有， 我是很愉悦很开心的在回你的微信，但我就是 回答的很简单，我就是把要打的字尽量的减少。
阿弥陀佛师父，
我
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这一久呢也是在那个学着净土，但是在那个就是在接那个莲花手印的时候，以前我的手会抖，手会抖，然后呢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
不影响，身体上发生啥都不影响，唯一会影响你修行的，影响你的好结果的，所谓啊打双引号的好啊，会影响你的好的就是你注意它，你不注意它啥都不影响，它变好了它也不会所谓的更好，它变坏了它也不会变得更坏，你的身体压根都不是你，别忘了身体是四大所成。我们就说这个话，师父我给您解释一下，就好像张浩在这里，到底张浩是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间呢？张浩是彻底的没有，不过张浩是有的，你看得见摸得着，他是在这儿讲课的。我们要说张浩不可得， 那咋不可得，他就在这儿讲话，看得见摸得着，怎么个不可得法呢？那我们如果说是不满足于张浩如此的存在方式，一旦我们跨过这个门槛去找张浩的时候，你是发现是找不到的。到底哪个才是张浩？张浩的身体是张浩吗？不，因为张浩死了的时候张浩的身体还在，但是张浩已经死了，这不就是显而易见的矛盾吗？张浩死了但是张浩的身体还在，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张浩不等同于张浩的身体，只有不等同于张浩的身体的时候，张浩死了张浩的身体这一件事情才会存在，这是一种破法。另外一种破法，张浩的身体是张浩的头啊身啊脚啊这些组成的，哪个东西是等同于张浩啊？哪个东西都不等同于张浩，哪个东西都不等同于身体，身体是一个集合，你要单独的找出个身体来，你找不着的，你指给我看哪个身体，你就这一指，我告诉你，你指的是皮肤，你指的是胸口，胸口就是身体吗？那手不是吗？你说手也是身体啊，那你一指吧，你永远指不出来身体这个东西，你永远都找不出来一个身体。身体是所有的因缘所聚合的，任何其中的一个它都不是身体。但是离开了这些东西呢，你也找不到另外一个身体。 好，我们说身体不能等同于张浩，那张浩的心能等同于张浩吗？恐怕也不见得吧。我三岁的时候的张浩的思想和现在我45岁的张浩，那能一样吗？我三岁我的话都讲不明白呢，我45岁，我现在夸夸夸的在这里讲，我学了很多，就是我的心能一样不会一样，我上一秒钟的心和下一秒钟的心都不一样。我们标准的，当然在标准的佛教的判法判破这个心时，是用前刹那、后刹那和当下刹那来破，这个您可能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心也不能等同于张浩，张浩是完全100%的，完全的依赖于不是张浩的这些东西才成立张浩，是故张浩无有自信。这就是缘起性空，自性空。自性是什么意思啊？自性就是以用我们的话来解释，就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独特的属性。我张浩不等同和跟物力师是两个人，我张浩跟物是这不是一样的，不是一回事，不是同一个东西，不能说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有我自己独特的属性，但是是以我自己的力量形成的吗？不，你完全找不到，它是100%的依赖于其他的东西，这就叫缘起性空。是故我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不可得，我的东西更不可得，更没有意义去纠结它。所以佛陀说了这个话了，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运，何处有如来。这个话不仅换如来是有是说得通的，换成张浩也说得通。非运不离运，我张浩不等同于五运。我们刚刚说是色心，我是把它分成色法就是身体嘛，心法就是我的思想嘛，我是用这个来讲的。但是佛陀讲的更细，就是以五蕴来讲。五蕴就分成色受想行识，第一个色蕴就是色蕴，后边的这受想行识都属于心法嘛。所以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非蕴不离蕴，不能等同于五蕴。但是你离开了五蕴所成，你能另外找出一个张浩来吗？找不到。此彼不相在，是五蕴拥有张浩，五蕴等同张浩，还是张浩拥有五蕴呢？都不是。所以最终如来无有蕴，何处有如来，压根如来这一法是不存在的。在这儿我们才说如来的法身现前了，这就是我们明心见性的意义实证。但是呢，我们在实证以前，我们一定会有我执的习气，一定如此。这就是遍计所知性。我这个不是标准的解释啊，遍计所知性有标准的解释，我的解释就是有在字面意思上来跟你解释，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啊，不是标准的解释。我可以讲标准的解释，但是讲字面意思，遍轮回一切处都在计较和执着。计较什么？计较这个东西不是我，执着什么？执着我的，执着这两个东西。这在我们的这个瑜伽行派或者是法相宗里边，将其判为无明。就这一点挡住我们解脱的路，就这一点成就了这个六道轮回，就这一点让我们一直在这里受苦。就它，最坏的是它，要破除它，要去掉它。怎么破除和去掉呀？没东西可去掉。因为法相宗的核心教义告诉你了，说三界唯心，故无二取。三界全是你的第八识里边的影子，哪里有二取？能取和所取啊，本来就没有。本来你看我们这个禅宗的永明延寿大禅师，永明延寿师在写宗境论的第一句话，辅以真元战绩，觉海澄清。第一句话就真元战绩，觉海澄清。我们的大觉海就是如此，佛心也是如此的，没有什么能和所。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有能和所呀，我看到了花，花不是我呀，那是我的所呀，就是我的相分。能看花的这个是我的能见的，这个能力称为是能，因为我们的第八识里边的见分，这两分本来是虚妄的，本来就没有。但是我们总是以有两分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虚伪的错觉和错误的观点就是无明。这个错误的观点，你说它是有个实无明没有？所以你最终全是 佛陀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法华经里边告诉你，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哪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之见。开示悟入说的全是之见的事儿，没其他的事儿，没什么功夫的事儿。我们现在都把修行当作是功夫，不是，全是之见。讲到最后只有之见这一件事情，无明就是一种错误的之见，但它太细微，太细微了。所以我们是需要让我们的心一步一步变得更加细微，以你最微细分的那个心，方能破除最微细分的无明。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教义是在密宗无上部里边的核心的教义，就是你的心一层一层怎么细细微到最后的时候所体现的无始俱生光明，以其转为道用，而破除我们的烦恼障与所知障。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当然在瑜伽行派里边我们是这么来定义的，就是有能所嘛，能所二取不空啊，这就是无明嘛。在中观派里边呢，这无明到底又是咋定义的呢？中观派就更直接的告诉你，叫第十执，本来就没有一个东西，但是你就觉得有个东西，这你总认为有个东西，认为有啥呀？最坏的那个就是认为有我，这就是最坏的一个。你啥时候把这个认为有我的这个思想彻底的不这么认为了？好了，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一点都不神奇，就是这样的，错误的之见。不这么坚持错误的之见了。你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对于这个世间实有是一定有动摇的，因为你听过佛陀的教法，你信奉佛陀的教法，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做不到慢慢来吧，这就是修行的意义。回答完师父的话，哎，所以身体上所出现的任何的现象，只要你不理它，它就啥都不会影响，它也不会变坏。身体总的来说，我们的身体是刹那刹那变坏的，你不能期待它永远健康，它总有一天要死的，过几十年反正要死，无论是 寿命多长，我坐在这里的人过几十年都要死，不可能再在这上面你再活一百岁，那你开玩笑，一百多少岁都不可能，就是几十年我们大家都要死的，总要死。死了怎么办呢？死了以后你知道的知识，你的身体都帮你越不过去烦恼，越不过去轮回，有能越过去的东西，但不是身体。别在身体上做功夫，管他呢，他爱怎么就怎么地。当然我可以理解，我还是接着再说，我虽然现在呱呱呱呱呱讲那么多，我自己打坐的时候可以是搞身体搞得很厉害的，我们刚刚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可羞愧，这是众生都如此，众生的根气就如此，不如此的众生他都不会投胎在这儿，他都不会是精卵结合的这样子的方式，以胎生的方式在我们这个人界娑婆世界出生，欲界出生，欲界出生的人就是这样的，这是所有人的共业，就是如此的。所以你肯定会注意身体，你要是问我呢，我还是会告诉你说别管他，我永远回答你的都是别管他，但是我还是会认认真真的回答你，因为以前我的师父也认认真真的回答我，回答了很多很无聊的问题。说完了。
但是老师，这个身体睡着，但是身体死后不是还有一，不能说还有一个，本身身体是幻，但是认识这个幻不就好了吗？
认识什么是幻？
这个身体本是幻，世界是幻，我们认识到。
我们就要这么来说，你要说这个话，我就要告诉你不幻，俗世地是有的。俗世地怎么会坏呢？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说话讲话，你怎么能说我是坏？我不觉得我是坏呀，看得见摸得着，
寂照不二呀。
什么不二？
寂照不二呀。
寂照不二跟寂照不二一点关系都没有，寂照不二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寂就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说的就是照，说的就是这个，跟身体有啥关系啊？什么属性？身体的属性吗？
不是，
身体没有属性，没有属性。
背后出来的一个属性。
你以为在身心背后有一个操控身心的东西？
但是它是无自性。
有就是有，有自性就是有，无自性就是无。这个是在佛教里边是大家是讲得清楚的，在这个中论里边一再的强调，今天要讲的这一品里边刚好讲到你这个东西，有一个东西，但是它无自性，没这个东西，无自性就是无。无自性就是无的意思， 无相和无自性和无我都是同一个意思，是同一个意思。无自性和无我和无相是同一个意思。什么叫相？不是说看得见叫相啊，是存在的方式。一个事物有存在的方式，它就一定会有相，有相就必须依赖有存在，如果不存在就不会有相，如果有相就等同于有自性，能找得到它以自己的力量而存在。如你刚才所说的，如果存在一个身心背后操控身心的一个东西存在，不管这个东西是以一种有或者是无，半有半无，非有非无的任何一种方式存在，邪法。这是什么邪法呀？这叫萨迦耶见，也就是实有我实无我，根本就没有，难以接受吧？那就先不这么接受，你先这么认为有个灵魂吧，恐怕还好一点啊。啊，灵魂是实有的，但是那个佛性是那个，或者你认为这个是种佛性，是佛性在操控着我的身体，那是一种能量，是这种理解吗？先这么理解才没错啊，你就先这么理解吧。但是这不是真相，真相就是无，就是彻底的没有。这正是我们要破除的呀，于身心之外有一个操纵我们身心的，这个就是我。佛教明确的给你定过义了，在身心背后操纵身心，在身不是我，心也不是我，但是总有一个在操纵着我的这个身心的一种力量，凡夫就称其为灵魂，有的地方呢称其为自信，或者有的地方称其为神我。这就是这是婆罗门教的核心啊，就是说身体不是我，心灵也不是我，我要找到那个真正的我，那个真正的我叫 Atma， Atma 梵语里边的 Atma， 从奥义书再到后边的婆罗门教里边，唯一的事情就是要找到这个我，找到这个我以后，这个我是真相，它不是没有，它是有，它能找到，它能实证，而这个我才是宇宙的真相。听起来像不像你的佛性？太像你说的佛性了。这是婆罗门教，这就是佛陀之所以造反的地方。佛陀那个年代，佛陀是个造反派，造谁的反啊？造婆罗门的反。他是第一个提出来无我的人。没有，就是没有。不需要人怎么理解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怎么理解的余地，你接受不了没有，所以你说如何来理解没有，你接受不了，你暂时先不接受它，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思想是错的，身心背后有一个 Atma 在操纵我们的身心，它是真相，是吗？啊，不是啥？
说那肯定是错的。
对，当然是错的了，因为你站在佛陀的角度上来说它是错的，但是你要站在婆罗门的教义的和教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是真理。
但它也不是。
你站在佛教的角度上来说，它当然不是了。但别人认为佛教是邪教啊。
那别人
呢？对，没错，你管他呢。所以说你管谁讲什么东西，你要管的是你的祖师爷，你的阿弥陀佛，哦，你的释迦牟尼佛，他讲啥，其他人讲啥不重要。佛陀在现在，即便是在这个年代，佛陀也是经常被攻击的嘛。佛法信佛法的人，大家都是像大傻逼吗？大家都觉得迷信纯，不都是这样吗？这信佛的人总归来说，大家都觉得说傻嘛，就是人傻钱多速来的一群人。事实上是这样的，但所以你不用管，就是好像我们修净土宗也有人说，哎呀，有人说净土宗不对啊，你修禅宗也有人说，哎呀，禅宗不对啊，你修心中心法也有人告诉你说，哎呀，心中心法不对啊，你管他讲啥呢？那样你要放大点，还有人讲佛教不对呢，那攻击佛教的人多了去了，你看看那 婆罗门教怎么讲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是大天的第二十一个化身，这第二十一个化身都不是正面的化身，它是一个彻底的负面的化身，它是一个邪法的化身。大天之所以化身出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为了引导那些最坏的人去到无边黑暗的地狱里边，永远不得超生。你听他的，那你别学佛了，你听他的干啥？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主见，但你要知道佛陀的教法无我是核心。在这一点上，如果这个无我打破了，那你压根就不是佛法，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法已经是外道了。站在佛法的角度上说，你理解的不是我内道，是外道，就这个意思。无我，任何时候都无。嗯，好烦。嗯，还有啥其他的问题吗？其他的人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问不出问题来，问不出来就问不出来了。你们要问不出来，我就不回答问题，我就讲中论了，然后你们就纯粹的听天书，你们就浪费时间吧。
其实本来我是想问的，刚刚你已经讲过了，没事。
对，这是我自己，我以我的经验来告诉你。但是你要说如何是观照，这本小册子编的时候我都看过，那上边的话我全都记得，断停配不随他跑，看念头起处，我就全都会讲，观照三部曲我全都会讲。但因为我以我个人的经验来告诉你，我在修行心中心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过观照这个词。我这个人当时我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人，我没有什么佛教的知识，我就让我打坐我就打呗，我不会去考虑说打坐的时候我身体什么气脉，我根本一点这种观念的，在我的文化里边没有气脉的文化，我从小受的文化教育里边压根没有气脉这种概念，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气脉通气脉不通，这些东西全是依你自己的那个概念才会生成如此之相。如果你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压根不会生气。所以以我的修行的方式，就打坐呗，打呗，就打嘛，打了就是这么熬嘛。刚开始也很难熬，熬着熬着不就好了吗？熬到最后，大概我自己的关照，我自己在回想啊，我自己当然打坐的时候我没有这些操这些闲心的，没有这些概念，大概在120-130坐。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5或者是126左的坐下，显而易见的出现的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它不是讲道理，它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可讲的，它就是你修行的力量成，已经有一些力量开始成熟了，打坐的力量开始成熟，它跟你平常的这种思维的状态不是一回事，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思维。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我要考试，我要期末考的时候，所以他不可能没有思维，我要背书，我要去做题，我要动脑筋，所以呢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揣摩了，揣摩它也没有意义，你想不出来，你也别想着我好像通过理解我这么来做，不是的，你做不了，它事实际上是坐上的力量成就，坐上什么力量？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当你在座上都起不了管其他的那种习惯，咒语一放，一没咒语的时候，你那个心还处于那种什么都不管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那是真观照。在此之前我们会说一些断啊停啊配啊等等，这些断什么东西，断你断不掉的习惯，停什么东西啊，停你停不下来的纠结，就停这两个，你纠结如何观照，停吧行吧，有时候把这也把它引申为观照，这是把观照的外延含义更扩大。为什么呢？因为你成天在那儿纠结，你的这个心啊，在坐下的时候太旺盛了，就是思维心太旺盛了，思维心太旺盛了，你这个道理就是你一天脑子乱糟糟的，你在坐上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永远都说这个话，不管别人怎么说啊，跟什么希望无关，我永远都这么觉得，在初入手的时候让心不那么活跃， 是更易于进入状态。但是说你说是要一直的不活跃进去，不是如此啊，一直定下去嘛，打算要入定啊，我要入定，我不入定啊，一直的定下去嘛，不是如此的，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在初步的时候让心不那么活跃，易于打坐，容易让你在坐上只管咒语。你只有长久的在坐上只管咒语，你才有可能会出现观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少纠结跟观照有异曲同工之意。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会说断停、停下来、观起念头起处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会把它引申成为是观照。但是实际上真的观照是我自己认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那是我自己的亲身的体会。所以说一定要只管咒语，别操心其他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一概不重要，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因为好和坏的主体压根都不存在。你别想着改进我自己，我们现在的人都是一听到精进都是要反省，要归零，要改进自己，这叫精进？不是，别操心自己才叫精进。不往轮回里边拼了命的往削尖了头了往那个轮回里边去钻，这叫精进？弥勒佛已经告诉你了嘛，心起精进念，是妄非精进，心若不起妄，精进无有呀。不起什么妄呀？不起操那个闲心的妄。我们现在的精进都是这样的，每天都有人在微信上跟我要总结他一整天，今天又怎么样，我这一段时间又怎么样，总结完了我有没有什么毛病，请师父开示，我开示不出来，你要问啥呀？你问我问题我回答你的问题，你讲了一通你自己的境界，总结完了你让我开始，我不开始。我习惯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是很刚的人，杠精，纯杠精，我不开始的。我就希望你也是如此，因为你的问题可能是基于就是说如何能够让我的修行更好，不会更好，我不要那个好，我不要那个好就没有那个坏，好和坏都丢掉。为什么丢掉？因为好和坏的那个主体本来就是假的，我们要的是实证那个主体是假，而不是让我变得更好。我们现在好多人的修行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没有错，但是这不是佛陀所追求的。这属于佛陀的教法里面有没有这些教法？有的，让自己变得更好，让今生变得更好，让下一生变得好，人天秤嘛。有没有这些法？有，持戒持你人生不退，做好事儿升天，有，四禅八定一禅一禅的给它正上去，有没有这种叫法？有的。但这是佛法的核心吗？这不是，核心就是无我，就是这个正在修行的这个人是没有的，这是可以实证的。您说
老师，那比如说一天24小时我们已经惯了，一天20小时只有2小时打坐观照，它的力量是非常弱的。
对，
在现实当中。
对，
所以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会被念头牵着走，
对，
可能会被情绪牵着走的时候，能不能在现就是行住中，
从现在开始别纠结怎么做。回答完你的问题了，从现在就做起，不用等着想找一个方法以后做，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做。我不理他，管他好不好呢，我已经告诉你我不要那个好，我不要改进我自己，我就烂泥一堆，我就是个垃圾，我不想变得更好，就这样。这更接近解脱，比你那个努力好多了。比你在想着坐下要做点这事儿，做点那事儿，要加点什么油，我每天两小时，你一起想了那么多，你这一套念头别想，你至少这一秒钟是不纠结的，以后的每一秒钟都如此，这就是修行。
看到此刻的念头出来吗？
不要看，看什么念头呀，别纠结了，别问了，就是这个意思。我的问题我不要答案，我不要好，我接个电话。
我能问过魏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算是之间的问题吧，就是开悟，就是初地和这个漏尽通是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有点分不清。
管他呢， 无论是开悟是出地还是漏尽通，言语所指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都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所以即便我告诉你是一样，告诉你的不一样，全都是错，唯一真实的只有你自己的事儿。不仅我讲的出来的是错，你佛经查出来的还是错，释迦牟尼佛告诉你了，这才是佛法。言语所指，无有一法可得，概念所框，无有一法可得。你已进入实修，还纠结什么理论呢？这是楞伽经里边告诉你的，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说者受同盟，讲道理，同盟的意思就是小孩说入门的。讲道理是为了什么呀？讲道理是引诱他进入实修。宗为修行者，你现在应该要把握的是核心，核心是无我，核心是无一法可得。宗为修行者，楞伽经里边怎么说的？
那就是现在还是像老师说的，就是只管咒语四个字。
对，你管他呢，漏尽通和这个出地一样不一样，这两个词的是啥都不知道，你还管他一样不一样，一样又怎么，不一样又怎么，一样和不一样只要是说出来都是错的，我告诉你了。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别说是出地和八地的漏尽通了，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所有的地上，这是佛经里边的话啊，地上菩萨动脚，地下菩萨妄错。别说是讲道理和漏尽的问题了，他才动动脚，你都是妄错的，你立即就迷闷不堪了。所以还是自己做地上菩萨爽。漏尽，你本来漏就是尽的，你自己觉得你有妄想，所以你一直漏不尽，妄想实有就是妄漏漏不尽。你实证了，我本来就没有妄想，我本来是圆满，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何其自信，何其自信，六个何其，何其完了以后，你发现我本来就是漏尽的，还需要怎么去漏一次尽呀？在这儿我们说明心见性。总在那纠结说，哎呀，漏尽，那什么是漏尽呀？烦恼尽了以后称为漏尽，漏尽得通啊，六种神通啊，这等同于明心见性，它不等同于明心见性，拉倒吧。本来漏就是尽的，你本来就，你以为有个你在打妄想的，没，根本就没有，你也没有妄想，也没有，本来觉海澄清。哦，辅以真元战绩，觉海澄清，本来就是解脱的，只是你现在非要认为你不解脱，那你就再认为你努力的再修行一遍吧。啥时候你这些莫名其妙的妄想、错误的知见丢掉了，不坚持它了的时候，你发现我本来就不用修行，我本来就是解脱。这就是宗，宗的意思就是核心，核心就是这就干这事，其他没其他啥事，其他都不重要。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具体修行的，有人有具体的问题吗？你们以前都修过些什么呀？修净土啊，中观。中观怎么修？中观不是学习嘛？
学习就是。
哎，对，中观没法修啊，中观基本上没有入手处可以修啊，修的主体就不告诉你上来修什么修，修是不存在的，那个我是不存在的，上来就给你五蕴的，给你一个一个的给你破蕴。我上一门讲的是破五蕴，今天要讲破大种，地水火风空，以空来告诉你说根本就不存在，这地水火风一点都不存在。修啥呀？根本没有余地可修中观，只能是学习、啊。整个中观里边唯有一句话暗示过，只有一句话暗示过，所有的中观的话都是讲什么都没有，一丁点都没有，没有到极致，连没有都没有，你连无都不能讲，因为无是有的一种变种，是另外的一种有， 中观的观点就是这样，无是另外的一种有。因为什么叫无啊？人家明确的告诉你们，先有后无，先存在的这个东西，后来这个东西被干掉了，这就叫无。所以你连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都不存在，说你不能讲它有，你更不能讲它无。无是有的变种，中观的观点是这样。但是有一句话暗示过，说诸佛如来不以言语或概念的方式存在。在中观的第十六还是十七品，十六应该是在第十六品里边有过这么一句暗示的话。这一句话是导致我们可以修行的一个基点。这就是我有时候说的三十判教。其实我以前不知道三十判教，我后来 我自己在讲这些理论的时候，我会把它分成三段来讲。但后来我自己看佛经了以后，看到佛经里边确实有，佛经里边有三十判教这个 教法。 我有时候会这么来讲，生即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之法经已得，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是故无与临终住。生即离系和无为光明三个我以我浅薄的见识来看待，是释迦佛在已经出世的时候，这是他明心见性以后讲的第一句话哦。明心见性以后啊，生即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之法经已得，这是在大方广大集经里边所记载，大梵天王请问品里边所讲。生即指的是我们南传的派部佛教里边的以四谛、三十二道品、八正道等一系列的教法为核心的那一类的教法，那一类的教法要我们的是去除所有的极地，是故能够证得灭德，苦集灭道的灭德，灭地证得灭地，所以称其为生寂教轮的教法。无为生寂离系轮的教法呢，哎，释迦牟尼佛讲这些的教法，讲完了以后在鹿野苑啊这些地方讲完了以后就往北走了，西北走了，走了二三十公里，走到王舍城啊、灵鹫山这些地方，开始宣讲了第二轮的教法，离系的教法，般若城的教法。般若城的教法告诉我们，一切不仅一切我空，因为我空啊，无我这个观点呢，无论是大乘也好，派部佛教小乘也好，金刚乘，任何你只要是佛法，它就一定是无我的。没有哪一个人，这个佛教里边虽然各个宗派互相都吵架呀，你骂我，我骂你，你错了，什么各个宗派之间互相吵架是没有问题的，吵归吵，但是大家吵到这个点上，大家都不会吵的。无我这一个地方，有谁哪一个佛教站出来说，佛教徒站出来说有我，那完蛋了，哎，他就立马就被佛教徒开除出去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更加深刻的不仅讲了人无我，更讲了法无我。这是在第二转的教义里边所讲的核心离系轮的教法，不仅讲了普特加罗人无我，更告诉我们成立这个人的五蕴一皆空，称其为法无我。这就是说到了佛教的世界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有的。所以观自在菩萨在佛陀的加持力下，第一句话照见五蕴皆空，视为整个第二转教义的核心教法。无为光明法好了，光明这个第二转的教法已经是为少部分的业清净的众生所宣讲的教法，到第三转教轮的教法里边，我们所说的无为光明心，也就是说心即无心，其性光明。这一句话是我老用的话，这不是我引用别人的话，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我自己讲的。心即无心，自性光明。我原来在给出家人讲课的时候的这一句话是我的题目，九成极颠的题目，心即无心，自性光明。在第三转无为光明心里边所讲的就是我们心中心所宣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无为和光明，一边是指无，一边是指不断灭，是指的是我们最微细的佛性的，最为微细的佛性， 也是我们最为广大的这个佛性的特点。它的特点具有两种特点，一是不可得，二是不断灭。我们只有将其转为修行之用，方能够破除我们的所知障和习气，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别无他途。这也就是所有佛教的一切的宗门 都必须要走明心见性这一条路。当然 用的词语是不一样了，明心见性这个词是禅宗的词，你要用净土宗人家就不用这个词，花开见佛悟无声啊。你可以用净土这个密宗的词是证入西地啊，西地啊，成就啊，或者是这个 原始具生光明啊，在家道国里边的明空双运啊，全都是说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但是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引导众生趋入这个地方。所以从中观的这个角度上，他讲了有暗示了这么一句话，也就是诸佛是以离言的方式存在于世间的。而离言这一点呢，立马就被瑜伽行派所继承了。瑜伽行派的离言自性里边就有了我们的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圆成实性说的就是我们的佛性咯，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说在说到这个的时候，有都大部分是用遮权的方式嘛，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是不是啥呀，我们有时候说不是啥呀。第一，它不是我们如同喝醉了酒一样的不知道。第二，它并非如二禅天无寻思之心。无寻思这个东西我终于找到出处了，以前我不知道，我总是跟大家说在打坐的时候寻会有一种很细微的寻思之心，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寻思这个心之心这个东西是哪，也不是我从哪看来的，但是我自己就这么就冒出来的这个词，我一直没有在经论里边找到，我后来找到了，在论典里边说二禅以上无寻思心，真的是找到了，好不容易翻佛经给他找到的。二禅以上无寻思心也并非是禅天的境界，也不是混乱的愚钝的就好像极睡眠什么都不知道的境界，也不是说不能起智慧的这种慢慢的脑子很莫名其妙的这种境界，也不等同于土木方石，比如说不等同于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没有思想的，是不是我们要彻底的没有思想了我们就解脱，绝非如。当然我们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个，有的派部佛法就这么认为，它也是佛教，它不是错的，有的派部里边就这么认为，你别着急的摇头，你只听过你知道的这些，你没听过你不知道的那些，你不知道那些，你有一些就这么认为的，但是它也是佛法，它也讲无我，只要讲无我的都是好兄弟。当然我们的观点可能有出入，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观点有出入，但是只要是无我的都是好同志有我的就不行有我的绝对不行。所以在这里呢，就从我们一切皆无呢，就最终落转到了第三转教育无为光明心之真正的方法论，如何能够将我们的佛性转为修行之用，如何能够在用我们的佛性来断除我们的烦恼障、所知障、无明惑、尘沙惑，最终成就佛陀正觉果位。讲的就是这事儿，这事儿就是明心见性，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唯一的方式。当然了，你无论讲明心见性也好，讲什么词也好，你就永远说不到它的，它是个离言的存在呀。中论和瑜伽行派都告诉你是离言的存在，所以你就管它呢，随便爱说啥说啥吧，就是那个意思，你明白我说的是那意思就行了，它是离言的，言语说的都不一定肯定不对，然后你听了我的语言再理解的更错，错上加错，这就叫头上安头吗说完了还有啥问题吗？如果没有我就要 讲中论了。今天的中论的这一章也很短，简短，是很简单的一门。我来打开电脑。